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政府关门进入第二个礼拜，由于交通部空中交通管制人力短缺，导致全美多座机场礼拜一出现大规模航班延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政府关门和病假因素引发的空中交通管制人力不足，正影响纽瓦克、凤凰城、丹佛、拉斯维加斯和荷里活帕本克等多座机场的航班运作，航班频繁延误。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数据，礼拜一全美共有超过5500架次航班延误，其中丹佛机场当日抵达航班延误率达 32%，纽瓦克达 22%， 帕本克达 15%。 此外，天气因素亦都对航班造成影响。美国交通部长达菲表示，人员短缺是航班延误的主要原因。政府关门后，部分地区的空中交通管制人力一度减少了 50%。 礼拜一晚间，美国参议院再次否决了两党提出的政府拨款法案，政府停摆僵局迈入第七日。礼拜二，川普总统在白宫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工作会谈，讨论贸易问题，这个是双方半年内举行的第二次会晤。目前美国加征的关税令加拿大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等关键行业受到重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川普表示双方将讨论很多不同的事，肯定会讨论加沙问题。当被问及是否会降低美国对加拿大各行业关税时，川普说，我们会谈很多这方面的话题，但那个是稍后的事。卡尼就表示，川普是一位具有改革精神的总统，已经成功令北约国家承诺提升国防开支，仲促成多国实现和平，并打击了伊朗的恐怖势力。川普承认他和卡尼需要解决一些复杂的关系问题，其中汽车和钢铁方面仍然存在分歧。据加拿大媒体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卡尼政府谨慎乐观地认为他们能够促成川普对一些钢铁关税的减免。英国社会公益组织环球目击礼拜一公布调查指出，短影片应用平台 TikTok 会向儿童用户推荐色情内容，即使用户开启年龄限制，仍然会接到这些推送。环球目击组织在调查期间开设了7个 TikTok 账户，将用户年龄设为平台允许的最低年龄13岁，并使用恢复出厂设定、无搜索历史的手机进行测试。他们发现，即使用户年龄设定为13岁，并在 TikTok 上启用限制模式，但 TikTok 仍然向测试账号推送了高度色情化的搜寻建议和相关内容。根据 TikTok 的页面说明，限制模式本应该过滤可能不适合所有观众的内容，包括性暗示内容。报告中指出，该组织关注的不单止是 TikTok 向未成年人展示色情内容，更在于 TikTok 的搜索算法主动将未成年人引向色情内容，这些搜索建议和 TikTok 的年龄政策相悖，凸显平台算法在保护未成年用户方面存在漏洞。中秋节前夕，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八大道的社区传出震撼消息，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会长黄一冰被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逮捕。黄一冰原本应该出席中秋节庆活动，但突然失联。记者看到的一张相片显示，两名身穿 police 和 federal agent 字样的背心的执法人员正将黄一冰反手上扣。根据 ICE 网站查询结果，黄一冰目前仍被拘押在南路易斯安那州的 ICE 处理中心。社区一名侨领匿名对大纪元时报透露，他在9月初曾经见过黄一冰，当时黄一冰坦言自己被人告了，要上法庭。另一名社区侨领就透露，黄一冰是靠结婚移民美国，可能因婚姻绿卡出问题而被捕。黄一冰的麻烦并非始于 ICE。 2023年年初，他曾经公开向自媒体自爆被 FBI 盘问2.5小时。根据新闻网站德桥文贴2024年3月报道， FBI 探员曾经询问黄一冰：你点解帮中领馆做嘢？佢哋俾你乜嘢好处？你反对台湾独立吗？报道指出，黄一冰2019年成立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该会成员以台山女性为主，与中领馆关系密切。礼拜一，美国芝加哥联邦特工逮捕了一名黑帮头目疑犯，他被指控悬赏杀人，目标正是芝加哥参与中途闪电行动的美国高级移民执法官员。伊利诺伊州北区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一公布了一份刑事起诉书，指控37岁的芝加哥居民马丁内斯犯下一项悬赏杀人罪。国土安全部表示，马丁内斯来自墨西哥，非法入境美国，具体时间不详。起诉书显示，马丁内斯是黑帮拉丁王的高级成员，该帮派以暴力犯罪和毒品交易而臭名昭著，他的势力遍及芝加哥各地。马丁内斯曾经在社交媒体 Snapchat 上发送信息，说$2,000给提供线索的人，如果做低他给$10,000。信息中还附上一张美国边境巡逻队总指挥官博维诺的相片。负责本案的检察官说，给执法人员的生命开出价码是对法治的攻击。礼拜一，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斯里正式提出压制中共对台侵略法案，以美国的经济制裁手段威胁中共对台湾的侵略行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该法案目的是保护台湾安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它将成立一个跨部门工作小组副队，负责识别中共的军事及非军事目标，以便美国对它实施制裁、出口管制等经济措施。如果中共对台湾领土发动侵略或企图推翻台湾政府，这些措施可以迅速部署。李斯在声明中说，中国日益升级的胁迫行动是他恐吓台湾及其他亚洲国家屈服战略的一部分，但我们不会允许我们的朋友被欺凌。这项立法吸取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与盟友国家在实施制裁时遇到的挑战和教训。该法案将确保一旦中国对台动武，美国能够迅速部署制裁，痛击中国要害。日本政府将由这个礼拜四起大幅扩大出口风险审查范围，要求企业对出口产品进行军民两用用途确认。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告，新规涵盖的六大类产品包括机床、雷达、集成电路、无人机及零件、导航装置和测试设备。按照规定，企业在出口前必须自动确认产品是否可能被转用于军事目的，并评估入口方是否涉及武器生产。如果存在疑虑，必须向经济产业大臣提出特别许可申请。新规定适用于除了美国、欧洲、南韩等27个 A 组国家以外的所有国家与地区，包括中国与东南亚。日经新闻曾经在2023年7月报道，部分日本和德国制造的高精度机床经由转手流入中国，而被用于核武研发。报道披露，部分出口原本名义是民用，但最终流向中共军事研究机构或核工业部门。日本政府强调，这次改革的目的在于兼顾正常贸易的同时，加强对敏感技术和物资的防扩散管理。美国麻省最高法院礼拜一裁定，一些将遗体捐赠给哈佛医学院的死者的家属可以起诉哈佛大学。这些家属指控该校对他们亲人的遗体处理不当，对哈佛医学院前太平间经理将他们亲人遗体的器官非法出售到黑市的事件负有责任。麻省一名初审法官去年裁定，只要哈佛大学真诚遵守该州的统一解剖捐赠法，就可以享有广泛的免责权。麻省最高司法法院礼拜一认定初审法院法官错误，驳回了要求哈佛大学塞德里克洛奇的行为负责的诉讼。 列明前停尸房经理将一啲捐赠嘅遗体解剖，并盗取贩卖佢哋嘅部分器官，而呢啲遗体本来系赠予哈佛医学院进行研究使用噶。法官卡夫克喺意见书中写话，原告有足够嘅理由指控哈佛大学喺处理遗体时未能诚信行事，使得对捐赠嘅遗体所实施嘅可怕且无尊严嘅待遇持续咗多年。礼拜二，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一份最新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对劳动市场的睇法转趋悲观，导致他们对未来一年获得大幅加薪的信心急剧下跌。根据这份9月消费者预期调查报告，受访者预计未来一年的薪资升幅只是 2.4%， 这个是自2021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预期未来一年失业率上升的比率有所增加，由8月的 39.1% 上升至 41.1%。 在8月，受访者认为在失去当前工作后很快找到新工作的概率创下至2013年6月以来的新低，是 44.9%， 这个指标在9月略有反弹，达到 47.4%。 调查中显示，消费者预计商品价格将上升，同时薪资增长将放缓，未来一年通胀预期的中位数由 3.2% 上升至 3.4%， 五年期预期就由 2.9% 升至 3%， 三年期预期维持在 3% 不变。一年期通胀预期增幅最显著的群体是高中学历及以下人士，以及家庭年收入低于$50,000的家庭。据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预计最早在礼拜二宣布一项援助计划，对受到贸易战影响而无法出售产品的美国农民进行补贴，初步纾困总额可能高达$150亿。不过知情人表示，持续的政府停摆会阻碍批准更大规模拨款所需的国会行动。随着中共当局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持续拒绝采购美国大豆，美国农民已经敦促政府推进贸易协议。共和党议员警告说，如果农民无法在年底前获得援助，将面临财务困境。财政部长贝森特上个礼拜说，白宫将在这个礼拜二宣布对农民的援助计划。三位消息人士透露，预计这项援助方案将在这个礼拜公布。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救助总额将在100亿至150亿美元之间，这笔资金将支持农民渡过收获季，后续可能追加援助。资金将用于援助受中美贸易战影响的大豆及其他大宗农产品的种植户，但具体细节尚未确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